今年年初，因为疫情的原因，线下的各行各业出现了几个月的停摆期。从餐饮到汽车，从商超到美发，涉及实体经济的大小老板们都叫苦不迭。前两年，本就持续升温的电商直播，站在这个流量的珠穆朗玛峰上，又是一夜刮起风口，不少猪都被吹了进去。电商直播成为了可匹配万物的万金油，拯救各行各业的灵丹妙药。这风一吹起来，就容易收不住想象的翅膀。这个奇妙的行业开始频频造神。柜姐直播3小时等于复工6个月，老板亲自上阵卖内衣，一晚净赚80万。汽车经销商线上直播卖车几十辆，售楼处绝处逢生2小时，卖空连排别墅等新闻不断刺激着大家的神经。而最近几个月，直播间的销售数据也越来越恐怖。罗永浩抖音直播3个小时，带货总额1.1亿；董明珠京东直播3小时，成交7.03亿元；刘涛聚划算直播4个小时拿下1.48亿；陈赫抖音首次带货直播，销售额超8200万。当然，这些数据也很快受到了质疑。这头像就是打了码化成灰了，我也能认出来是冯大辉老师。小商家致富，大明星造势，大佬站台，单场直播卖货破亿的销售额，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数据越来越浮夸，报道也越写越恐怖。不少实业老板也被忽悠的敞开了钱包。资本总是嗅觉灵敏又天性逐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如果利润到了100%，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直播电商市场可以让品牌方、MCN 机构、平台乃至背后的资本方一窝蜂纷纷砸钱入场，它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在多家平台上看到那么多人同时在直播间抢货，商家为什么全都在亏钱？一场电商直播赚的钱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大批 MCN 机构到底是黑心皮条客还是贴心服务商？通过直播卖货，资本方所代表的高级玩家又是如何操纵股价低炒高抛，大玩资金盘的？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浪眼睛第3期。今天我就为大家揭秘虚假繁荣的电商直播骗局。想知道直播间里的秘密，需要先了解一场直播带货中所需的基本要素，其中品牌方、主播、平台这三方缺一不可。为了省事，我就把他们称为恰饭三角。品牌方需要把货卖出去，主播需要用自身的流量变现恰饭，平台需要稳定的商业模式、孵化体系，获得更多的卖货主播和持续的抽成收入。因为在市场上，拥有自己的工厂和品牌的主播少之又少，大部分主播的商业模式还是传统的推销，即主播推广产品，品牌主以品牌折扣加服务费用加销售佣金来交换主播的个人影响力，从而吸引粉丝购买。在海量的品牌主和海量的主播自由配对的过程中，因为成交率比较低，就催生出了专业的中介机构，主攻直播带货的 MCN。在上游， MCN 因为拥有孵化主播和签约主播的能力，方便对主播进行管控，给平台节省管理成本，平台方很满意。在下游， MCN 可以对接品牌方，帮主播做选品，给品牌方提供整体直播方案，一次性可以选择多位主播，品牌方能省不少力气。无利不起早，作为打通恰饭三角的中间商皮条客，带货 MCN 机构遍地开花。仅2019年一年，中国 MCN 机构数量就突破了20000家，远超过去3年机构数量的总和。而根据业内朋友预计，今年还将有10000家机构入局，这里面会有多少是刚入行 MCN 主攻图文的、短视频的，又有多少是主攻直播带货的，不用多说。为什么大家挤破头搞新的 MCN？ 带货 MCN 真的就这么管用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行业是个劳动密集行业，壁垒并不高，常规做法是很难赚大钱的，除非你是头部 MCN 签到了头部主播，而非常规做法却可以骗大钱。在很多主做电商带货的直播间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数据极高，动辄点赞几千万，观看人数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但真的有这么多人整天守着直播间看人做广告，然后下单买买买吗？吃吃鸡，打打荣耀，看看宅舞，他不爽吗？答案大家心里多少也都知道，直播间很多人是假的，数据是刷的。市面上公开对外报价的 MCN 机构，旗下主播的报价大多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可供不同需求的商家挑选。而衡量一个主播合作费用的高低，主要是由其数据来决定的，粉丝数、观看量、销售量、转化率等等，是决定每位主播价格的核心指标。如果主播数据达不到标准， MCN 又想卖钱，那就需要触动第三方合作伙伴刷量商了。业内的专业名词叫数据维护。数据维护的手段很简单，涉及灰产领域，而且成本并不高。比较传统的方法是一个大铁架子，上面几百根数据线连着几百台手机，每个都插着手机卡，另一端连着带有集线器的电脑，一键让所有手机同步操作。 作，比如自动打开某些 APP， 搜索某某主播，进入直播间，点赞、送礼物、评论、下单、付款一条龙。技术更牛逼、更先进的，直接上了云手机业务，服务器用技术手段给你伪装出来1000台手机，各自占据独立空间，你的一台电脑直接向服务器传数据，服务器控制这些手机集体操作，连实际手机都不需要，这就彻底解放了 MCN 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数据都能做出来，还怕品牌方不买账？于是一些 MCN 机构会以每10000粉丝几十块到几千块不等的价格，给每个账号先上几万的粉丝，之后开始对外接带货单，直播带货时再把直播间的人气刷起来。但商家们也不是傻子，花了钱了最终还是要看直播间的销量的，如果直播没有人真正下单购买， MCN 的骗局不就暴露了？早年粉丝数和直播间人气确实因为掺假的不多，按照一定的比例换算成商单价格，清晰直白，品牌商们也都愿意接受这种算法。但后来商家们发现很多 MCN 经常搞假数据，以至于商家对这两个数据指标逐渐丧失了信任，而 MCN 作为鸡贼的乙方，在和商家的博弈中也发觉了这一点，开始寻找新的解法，骗术升级。当商家提出对销量的担忧时， MCN 会拍着胸脯和商家签下保证固定销售额的合同。简单举个例子，某 MCN 跟商家合作带货，商家需要付10万元的服务费，合同上会注明以 ROI 为一的形式卖货，达不到比例10万元全额退款，不收取佣金，而如果达到要求，佣金比例为 20%。 这里的 ROI 是什么意思呢？专业词汇叫投资回报率，又叫产投比，是指收入减去成本再除以投资额度得出的一个值。当 ROI 大于一就是赚的，等于一不亏不赚，小于一是亏的。这个词主要用来描述花钱的效果，因此常常被用于广告行业和风险投资行业。这份合同看似非常公平，一场直播10万服务费是商家出的固定成本， MCN 保证卖出10万的销售额，每单赚20%的提成，如果卖不到就退款10万，提成一分钱不拿。品牌方即使卖货赚不到什么钱，但也通过直播增加了曝光度，等于主播给产品免费做了露出和推广，所以品牌方很乐意去签这种合同。直播间的销量还直接和 MCN 收益挂钩，多卖多赚，乍一听很靠谱。只要卖够10万销售额， MCN 不但可以获得10万，还能再拿20%的佣金，合计就是12万了。但很可惜，很多 MCN 的流量都是假的，是不可能卖动货的。所以当晚直播的时候， MCN 会找来自己的数据维护商，直接在直播间拍下10万块的货，合同保证的销量完成了，2万块的佣金就赚到了。但因为品牌商给的10万块全部用来买货了，所以 MCN 此时只赚2万。那10万块钱买回来的货怎么处理呢？ MCN 会分批次，分别在发货前、物流运送途中、到货后把货退给商家。因为直播间购买的商品大多是冲动消费，所以退货率位于 30% 到 50% 是业内常态，商家也能接受。10万块钱的货退回去一半，机构又可以赚5万，那还有一半5万块的货呢？以降价的方式，通过团购、社区分销、二手货的方式卖掉，或者直接卖给一些电商平台的店铺，这样 MCN 至少又能回本2万块。综合以上，商家花了10万卖货，想要卖货10万元，实际卖货5万，有了他们心中认为的不小的曝光量，退货情况还算满意，市场部的投放专员算是达到老板品效合一的目标了。而 MCN 一共赚了5万的服务费，2万的佣金，2万倒卖货物的钱，成本撑死也就1万块。在这其中，如果有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跟着评论和机器人一起买，那 MCN 就可以多赚点佣金，少买点货，品牌商多销售一些，相当于主播、MCN、品牌商站在了同一条线，真正上当的还是消费者。这就是刷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很多人就问了，商家也不是傻逼，可以提高 ROI 啊，对销售保量严苛一些， ROI 要求为3，主播也选平台知名大主播，这样总不会被骗了吧？新的规则玩法自然跟着也就变了。 ROI 为3的保量模式，商家同样出10万块的服务费，就需要保证至少30万的销售额， 20% 的佣金维持不变。对商家而言，需要支出的直播成本是10万服务费加上30万销售额中的 20% 佣金，共计16万，看起来还能赚14万。别忘了还有行业惯例的退货率，如果退货率高达 50%， 30万销售额中15万都会被退掉，那商家反而会赔1万，真实的 ROI 会出现负数。如果退货率为 30%， 30万中有9万会被退掉，商家仅仅赚了5万，真实 ROI 是 0.5， 连成本都没有 cover。 所以为了让 ROI 实现3这个数字，很多商家会请头部大网红找最贵的、大家都买的，可信度总高一些吧。但这里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稍微有点影响力的主播直播间都会要求商家全网最低价，以保证自己直播间的持续购买力，不然粉丝去更便宜的直播间购买就行了，为什么要看这个主播呢？这种情况下，商家直播带货的利润就变得相当低。知名媒体第一财经曾经在一篇稿子中说，浦西电商的负责人透露，李佳琦双十一当天的链接费为15万，分成比例为 20%。 他们和李佳琦合作了5次，亏了3次，双十一当天更是亏了50万。而对于商家来说，一场直播下来，产品要历史或者全网最低价，主播的坑位费要给，佣金要给，还要被 MCN 设置的各种合同骗。为了保证价格优势的同时给足网红盈利空间，减少自身亏损或者实现盈利，只能是降低产品质量。所以直播间买到的货和主播展示的商品不是一个批次的产品，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说这种巨额服务费加佣金的直播带货方式是针对一些比较有钱的品牌商家，那么面向中小型商家，他们还有另一套完整的收割方案。有些 MCN 直接租下1000平的办公室，做成几百个隔音的隔间，然后再海量招收打工妹，外形进行包装后充当网红，每个账号全都刷到几十万粉，然后通过低价兜售直播间坑位的方式，专门去收割中小商家。坑位就是货物展示的位置，也可以直接理解成上面所说的服务费，无非是换个说法。主播给你挂商品，口播介绍，一晚收费500到1000元不等，但销量不做任何担保。很多小商家，尤其是小服装店、小吃店，都知道直播火，都想抓住流量红利期，在直播间试试水。500块坑位费也不贵，于是忍不住诱惑，交钱想看看直播效果，就上当了。这种主播一晚上可以介绍20到40个商品，每个商品只出场3到5分钟，因为不是采用品牌商那种 CPS 的模式，卖出多少货才有佣金赚，对保底销量有限制，所以 MCN 根本也不在乎实际销量，随便刷点人气就行，反正赚的就是直播坑位费。假如一个 MCN 手里有100个这种账号，一个主播一晚上可以口播展示30件商品，那么收入就是500×30，共计15000，而一个主播一晚上15000，100个一晚上就是150万。这些机构为了扩大营收规模，还会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再招微商代理，让他们帮忙卖直播间的坑位。而100个账号直播所用的场地，可能都是18线小城市、当地政府扶持的科技园区，租金价格享受优惠政策，还可以有税收减免。最初的这类 MCN 其实大多都是由微商转型过去的，而微商过去的大型线下招商会，如今也都改成电商直播招商大会了，换了个新皮，只骗个坑位费就算了，就当长个记性。关键还要骗产品的，在直播前，有些 MCN 会以主播需要测试产品为理由，让商家邮寄多件产品，上百个直播间样品积少成多， MCN 还能转手再开个网店二次销售。当然专门只套取产品的直播机构也有，这类骗局也是资质齐全的正规 MCN 在操作，他们登台时展示的合作案例打印出来有一本字典那么厚。具体套路是什么呢？零坑位费，自称专业为平台头部大主播选品，诚心促成商家和大主播的合作，选品专挑单价贵的，一心只为消费者选择最优质的产品。品牌商或者中小商家上钩后，这类 MCN 就以坑位费不收，但是需要全方位测评产品为由，要求商家邮寄多件多套产品，谈合约、做方案、审品、主播试用、直播，这些环节都要用到产品，每个环节都需要寄一批产品给 MCN。等样品到手后， MCN 再以产品质量不过关、主播拒绝了和您的合作为由，敷衍商家草草了事。这些机构通过骗取的各类商品，专门到闲鱼做二手生意，或自己开微店、淘宝店、朋友圈销售，生意搞得也是红红火火。以上的几个套路都属于初级玩法，更高明的玩法是把 MCN 做成金融机构。有些 MCN 在与商家谈合同时，会保证一个极高的 ROI， 这种一般都在5以上，最高的有到100的，依然是服务费加佣金的合作方式，但会设定期限，比如要求商家给自己一个月期限完成业绩对赌，但服务费是50万到几百万不等，完不成就退还所有服务费。商家一听觉得划算啊，有合同保障，又是大机构，我就等你接下来一个月的操作实现这个业绩了。反正如果 MCN 完不成销售额，就得退回服务费，佣金也拿不到，为什么不试试呢？但当商家将服务费打到 MCN 机构之后，接下来一个月无论甲方怎么催促，产品都迟迟不在直播间露脸，或者是逼急了偶尔给口播两下，那这50万服务费呢？ MCN 当然是拿去买理财产品或者 P2P 啦。拿1/5的日期来算，50万×30天乘以每天1/5，等于7500元的月收益。这还仅仅是玩短线的，有些 MCN 还会大批量养销售，比如养上100个，每个销售一个月要完成4个这种级别的单子，月收入300万，然后再拿出去放过桥贷款，彻底成为放贷机构。等到和商家一个月合作期限到期时，这些 MCN 会遵照当初签订的直播合同，分文不差的退还给商家。 MCN 的销售则完全不需要履行任何直播合约，只要不断谈客户，靠利息就能为公司创造高额利润，这就是以直播风口做外壳，实则采用金融手段放贷的骗局。割韭菜这种事自然也离不开我大股市，我这里还有两个经典案例。中国老牌女鞋星期六成立于2002年，它于2009年上市，原本的主营业务是皮鞋、皮革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但从上市的第二年开始，公司的营收就陷入了持续下滑的恶性循环中。星期六的管理层并没有灰心，多年以来一直在寻求转型，终于在2017年通过收购 Only Lady 女人志和 Kimi's 闺蜜网正式进军互联网广告行业。随 随后星期六以19亿的价格分两次收购了 MCN 机构遥望网络 95.11% 的股份。这次收购遥望给星期六的业绩承诺是2018年到2020年净利润不低于 1.6 亿 2.1 亿和 2.6 亿。而遥望网络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据公开资料显示，遥望网络成立于2010年，是国内较早把明星引入淘宝直播等平台的专业 MCN 运营机构之一，手里签约了包括王祖蓝在内的十多位明星艺人。2019年12月9日多家官媒集体点赞推荐李子柒。10日央视新闻发表关于李子柒的评论文章后，各大媒体迅速跟进传播，网红电商在资本市场上迅速升温，而李子柒是星期六旗下艺人的传闻不胫而走。12月13日星期六的股价应声开始上涨，连续涨停多次。在此后的25个交易日里，该公司出现了16个涨停。而就在24日股价飞涨之时，星期六连夜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以及关于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据公告披露，实控人张泽民、梁怀宇夫妇将顶格减持 5%， 以当时股价计算，套现金额将超过5亿元。根据星期六的公告，完成交割后，虽然张泽民等人依然为星期六实控人，但他们合计所持股份已稀释至 32.04%。 至于减持的原因，三位董事均表示是个人资金需求。次日星期六就公开辟谣澄清，李子柒并不是其旗下艺人，大众幡然醒悟，哦，我又被割韭菜了，那没事了。那么李子柒和星期六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李子柒所在的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际控股股东为微念科技，而在当时微念科技的股东名单中，广州卓识成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5.66% 的股权。张泽民通过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卓识 18.9% 的股权，相当于张泽民间接持有了子柒文化约 0.55% 的股权。不过这只是张泽民个人持有，和星期六的上市公司主体没有直接持股关系。就这样靠着蹭李子柒的热点，收购了一家 MCN 机构的福建老牌鞋厂，一次性套利了5亿，资本动起手来，根本不需要直播间。另一起靠直播带货套利的案例就发生在上个月，梦洁家纺在5月11日突然宣布与主播薇娅达成品牌战略合作。根据公开的合作内容显示，梦洁股份将于千寻文化旗下的淘宝主播薇娅在消费者反馈、产品销售、薇娅肖像权、公益等方面开展合作。因为搭上了薇娅这班车，梦洁股份的股价一路飙升，期间出现8个涨停，5月8日至5月21日累计涨幅高达 124.13%， 市值从 32.78 亿元一度拉升至 77.32 亿元。而自5月12日开始，梦洁家纺二股东武静开始减持公司股份，随后公司其他董事、总经理全部加起来累计减持近 2%，套现1亿。这一系列操作很难让人不起疑心。复盘整个过程，尤其是在梦洁股份与薇娅签约前一个交易日，5月8日，梦洁股票的成交量比平时大7倍，大约有7000多万资金提前参与布局。一个周末之后，5月11日梦洁股份与薇娅所在的千寻文化才正式签约。协议签署完成后，梦洁股份公司品牌宣传部门才向媒体主动推送了相关的内容。次日梦洁股份持续涨停，而两周前深交所对梦洁股份的一场交易也下发了问询函。5月22日晚，梦洁股份回复的公告中显示，在与薇娅直播间的七次合作中，销售总额不到1500万，而梦洁全年销售额大概在26亿，薇娅直播间对梦洁的实际销售量影响微乎其微。签约薇娅做代言显然不是为了卖货，你说这不是一场计划好的资本收割中小散户的套利游戏，谁信呢？除了以上的种种，骗术也在不断更新中，比如 MCN 骗主播培训费，比如 MCN 挂淘宝客链接用推 A 产品送 B 产品曝光的方式骗取品牌商佣金，比如 MCN 在合同里挖坑搞些文字游戏，通过偏远地区刷单逼商家亏损而不发货最终违约，又或者通过最低价和历史最低价的字眼漏洞获得高价违约金。除此之外，主播和商家联合欺骗消费者也是常态，比如主播为了让粉丝下单和商家演双簧搞撕逼直播，商家假装口误说漏嘴把商品低价爆出口。更有甚者，一场直播会上演主播被商家合同讹诈求粉丝买货，买够量就可以帮自己东山再起的电视剧桥段。网红直播带货之所以能够崛起，原因有多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所有的电商平台都已经逼近流量的天花板，而电商平台自己大多没有流量上的造血能力，只能用更多的钱来投放，逻辑还是流量采买，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网红直播带货的本质还是内容，内容是先天更容易获得流量但持续且大规模商业化最难的一个领域，而卖货是所有变现方式里效率最高的。于是在全网流量焦虑中，直播带货的形式成为了一块流量洼地，同时直播带货也解决了传统电商平台中图文内容带来的信息差以及购物体验尚未被完全线上化的困扰。当年的 AR、VR 试衣、试装都是在试图用技术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可效果都不好，成本太高，难以批量化生产。 直播带货代表着电商行业正在从搜索式购物向体验式购物前进。那直播带货真的能带货吗？一场电商直播牵扯了多方利益。从品牌角度来说，和明星网红主播合作主要是为了提高曝光度好卖货，但众多品牌在和明星网红的合作中失去了议价权，被迫拿出全网最低价亏本合作。除此之外，高额的佣金提成和服务费对品牌来说基本就是赔钱赚吆喝。去年10月底，李湘直播卖貂衣，开始时销量是26，直播结束了销量还是26，一件都没卖出去，而请李湘就花了80万。商家的全网最低价也会影响线下经销商的利益。一些之前以线下渠道为主的企业在线上卖出的低价是线下经销商大批量进货都拿不到的价格，一些本该在线下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会因为价格优势改为在直播间购买，甚至一些经销商也会因为低价改在直播间批量进货。可以说直播带货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消费和产品服务增值，也没有带来产业的升级，仅仅是渠道的一个转换。比如董明珠带货3亿、7亿，遭遇冯大辉和媒体的公开质疑，是格力官方要求线下经销商都去直播间提货刷单所得。而对直播平台来说，烧钱是当下最可行的抢流量方法。罗永浩在抖音首场卖货 1.1 亿，也是抖音给了大量流量媒体资源倾斜之后的结果。快手京东也在董明珠直播间疯狂补贴，喊出全网全年最低价，对直播间的每款产品都做了巨额补贴，最终才实现了董明珠3亿、7亿的销售记录。这种巨额补贴平台不论家底多厚实，一年到头也玩不了几次。而鱼龙混杂的 MCN 又是这个行业里最黑心的中间商，最纯粹的逐利者，以各种坑骗手段谋取利益最大化，不惜破坏整个电商直播的生态。对主播来说，马太效应又太过明显，腰部尾部主播尚未太难。除了李佳琦和薇娅这个行业的头部带货主播，大家还能说出来几个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分别是谁？有数据显示，直播带货作为零售渠道的补充，2018年在淘宝和天猫总销售额中占比仅2%，2019年占比仅为3.4%，根本无法替代传统的购物渠道。而按照GMV 的计算惯例，直播带货的统计口径是不会扣除退货的订单金额的，所以整个直播带货行业还存在着不少水分要挤。一个商业模式想要长久的运转下去，一定是各方利益都能平衡且不存在明显的缺陷。面对 MCN 的骗局横生，商家长期赔本赚吆喝，资本的疯狂套利，以及少到可怜的市场销售占比，恐怕所谓电商直播带货的风口只是各方利益造势吹起来的泡沫。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态，这些年大家错过了太多风口，太多一夜暴富的机会。搜索、电商、社交、移动互联网、推荐算法、炒币、矿机、 P2P， 如今电商直播这股妖风吹起来之后，哪怕只有一点点苗头，哪怕每个人都对水分心知肚明，所有人都急着上车，根本不管车开往哪里，每个人都像站在悬崖边的猪，急切地等风来，想要一飞冲天。而身在此行业内的人，他们也在拼命地把直播经济的泡沫吹得更大，以吸引更多的猪站到悬崖上一起狂欢。这场游戏的分母正变得越来越大。感谢你的关注和一键三连，我是徐冲浪，这是浪眼睛的第三期，我们下期见。